我们同心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愿主你自己的荣光彰显显示在你自己所爱的百姓身上，就在这个时刻，也光照我们，光照主你自己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打开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今天要看29到35节。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拍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歇去拍子。祭司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拍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歇去这个拍子。我们再读27、28。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你以色列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样的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法板上。然后摩西带着这两块法板下山。那么下山的时候，这一次出现在摩西的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的脸发光。那摩西的脸发光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怎么了解，怎么解释？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常常与主交通亲密，然后就发光，那成为我们追求的一种的状况跟一种的境界，就是所谓常常在主的面前的那一种的灵修。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很仔细的来看这个摩西脸上发光整个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在我们基督教信仰传统里面，这个亲近主灵修有很多的，有很丰富的这个的这个资源跟各种的这个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最终它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放在这个灵修本身。如果是放在灵修本身，修炼就成了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类似的事情，大家不知道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着3个门徒上山，那么就在那一幕呢，在山上主耶稣变相。我们等一下会看这段经文。彼得即刻的反应说：“好的无比，我们就在这里呢住上待久一点。”有时候这很像我们在教会信仰里面的那一种灵修的那一种的所谓的追求。在这里我们要看重点应当放在哪里。首先我们要回到这个出埃及记本身，来给我们解决这个上帝的荣光是要表达什么。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好多上帝荣光彰显，或者是上帝荣耀，有在不同的场合。 但是跟这段经文最接近的有两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了解跟解读。请大家翻这个24章15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我想从这段的意思里面你可以归纳，就是表示神在那里。再看40章最后一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同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这里呢，很明显的也就是神同在，神同行。那么当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34章本身的那一个上下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一次，上帝让摩西的脸发光？是上帝让摩西的脸发光。如果重点放错，就变成我们一直不断的追求，使到我们的脸也会发光的那种灵修操练。这里是上帝让摩西的脸发光，为什么？你如果再仔细详细读这个事，整个事件，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上帝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毁掉这一群人，然后从摩西的一家人再重新开始，再重新开始，再建立一群属于上帝的这个子民。在摩西的代求之下，上帝放弃这样的一个念头，而接下来上帝跟摩西讲说，你带他们继续走下去，我不跟你一起走了。摩西进一步的这个祈求的底下，上帝又在改变跟答应摩西的要求，我再继续跟你们同在。但是怎么样再一次向百姓印证上帝会跟摩西同在，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目的，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跟很关键的一个事情课题里面，上帝是不是会跟摩西同在，从今以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今天看到我又在戴老花眼，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还要读很多圣经。读什么圣经呢？我们要重新再看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同在，跟摩西同在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么关键，以及今天这事情自荐呢，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摩西脸上发光，在那40天摩西不需要吃不需要喝，这个是超乎了人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能体的一种的状况跟现象。当然在一个赐生命跟生命的主的面前，并且跟这样的一位主面对面说话，他的生命就被这样的主呢所托住所持立。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不是什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这跟很符合创世纪我们所看到的上帝使生命有，也是上帝的话使生命存，也是上帝的话使到生命能够发挥能够运作。而在这40天里面，这里说上帝跟摩西说话，摩西跟上帝说话，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托住一样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为做生命的话而活，这个是最佳的一个现状况，也是上帝创造 本来就是希望是如此的，在这里呢，那么生动简单的就用几句话就交代清楚了。而因此摩西的脸会发光，使到呢百姓能够从这件事情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上帝会跟摩西同在。因为如果上帝是赦免，是原谅，因为赐下这个新的法版，表示上帝愿意重新跟百姓建立那个约的关系，这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过眼前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没有到应许地。凭着过去的经验，纵使就是出了红海不久呢，就到旷野，就已经就是非常一个可怕恐慌的一种的经验，更何况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不知道说前途如何。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惊恐不定的人，这个是很自然的。而这样的一种的状况，上帝顾念，上帝没有轻看。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在乎我们的那一种的害怕，那种惊恐，那一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的前景，对我们的生活的那个问题。我们不要以为说除非只有我们很热心的祷告，禁止祷告，神才会听。很多时候上帝自己已经先主动的把那一个信靠，把那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那个基础已经赐下了。上帝多么的这样的顾念百姓，希望他们不会再一次因着这个不安全感，因着一个恐惧，再闹出些什么事情惹上帝的这种愤怒。上帝不是在那里随时等着呢，给你分数，看你表现如何的，也不是只有等到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他才会有反应。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对他有很大的误会，希望我们透过我们重新把圣经开始再读一遍，也你跟着教会的这个装备课的这个帮助，帮助你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圣经。圣经自己读是不能够完全的，这个圣经是要很多人在一起读，也要靠读圣经研究圣经的人帮助我们读圣经的。神的这个话，神自己怎么表现，这些事都已经写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特有的观念，或者说我们听过的一些的讲法，我们以为说只有我们很虔诚的进食的祷告神才会听，也只有这样子之后神才会动，当我祷告我才摇动你的手，不然呢你不会动。我祷告我固然摇动你的手，但是我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可能你先已经在感动我的心，但是我可以没有所感，没有所，或者我可以不在意，我不注意。不是你上帝没有指示，不是你上帝没有引导。你看在这里这个关系的修复，这个么大的一场的一种的这个问题之后，金牛犊事件都是神再一次自己启动那个整个行动。百姓只有被动，曾几何时是他们主动在那边很热切的很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有往一个好的这个局面下去，不是，都是神在那里修复，神在那里主动，神在那里重新恢复，神在那里重新呢，在愿意在百姓的当中来工作。而这一次他竟然让摩西脸发光，这个不是一个灵修最高境界的追求，这里的重点是为了要向百姓印证，这位摩西，我还是透过他 向你们具体的表示耶和华上帝会跟百姓在一起。那你在这边你也看到这段经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陈述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美的。这里说摩西叫他们来，31节，那亚伦和会众官长到他那里去，摩西跟他们说话，然后以色列人呢众人也都进前来，那摩西就把呢在西奈山上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话也跟他们说。那摩西呢又回到山上再跟上帝说话，整个经文就在告诉你说话说话说话。那上帝在吩咐摩西，摩西又回来再跟百姓说话，这里能够对话，上帝的话人愿意听，还有一个忠心的摩西愿意传，而百姓也愿意听，而摩西又能够再向上帝说话。从创世纪以来再也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这么人与上帝之间的那一种通畅无阻的那一种生命跟生命之间的最正常的关系跟交流的一个反应，说话。而这样的说话，摩西跟上帝40天，这是何等好的，这么长的一段的这个时间，这个话被接受，这个话被聆听，这个话被忠心的传达。上帝让摩西脸上发光，来安百姓的心，让百姓知道说刚刚过去的那一件事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错得太离谱了，但是前面上帝还是给着一个前面给着呢一个新的一个希望，不需要去害怕恐慌动摇，不要因着呢这个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害怕说是不是不没有完全被赦免，是不是可能上帝有时候再想起来再生气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呢再发作一下，不会，绝对再没有了。他就是赦免，就是赦免，并且是摆在前面，是一个完全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新的。凭什么？摩西脸上发光，耶和华上帝会再跟百姓走下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再来去想，再来专注这样的一件事，专注摩西这一生人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到底怎么样看他，他这样的一生的这个侍奉表达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框架去看摩西，从领袖的，从领导的，从教会行政的，从这个侍奉的这个效率的，到底出埃及记的框架怎么样看摩西，摩西这样一生的侍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很直接的这样的什么，我们就看到很直接的对我们是什么。讲到这个神的话，跟神讲话，神讲话，摩西听神的话，摩西从神的话，你不觉得这个在整本出埃及记里面几乎从头到尾从来都没停过？下一个礼拜我们做结束的时候那更精彩，从来都没停过，就是因为上帝说话，摩西听话传话， 这一连串的事情就展开了，历史就缔造。难怪在21世纪，这个语言在这个哲学界里面成为了一个探讨的一个课题。话，什么是说话？话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人会说话，不是单单简简单单的一些的一种的这个讯号而已。我们也知道海豚能够发出很复杂的这个声音，也有很内涵。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人自己的这个语言，会说话的这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说，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话开始的。我们大家一起准备来翻这个出埃及记，在这个第二章，摩西40岁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压迫，在一次很冲动的场合底下，他出手，结果就杀了埃及人。然后他也要在自己的同胞的当中去处理那个纠纷，没有想到人家对他说什么话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就这样子，从此他逃避逃难40年，牧羊而已。40年之后，有一次，上帝向他说话了。3:12，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但是摩西没有即刻接受，他知道他的话没有人会听的。所以在4章，你看到说，首先他知道百姓不可能相信他，他第一节就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他向神这个推辞，但神没有放过他，神呢还是要他去说，他去说了。5:1，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然后2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不说还好，这一说，法老说，你们懒惰，你们诡计多端，你们用尽什么的这个来要迷惑我，我就加重你们的苦情。这么一说，反而使到以色列百姓更加的这个受苦受累，而招惹到他们的这个反感，甚至他们的抱怨。5:22，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6:9，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看到神的话也会遭遇挫折、误解、扭曲，甚至以一个相对立的这个回应呢来对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这个6章的节奏到7章，你看到上帝再一次再一次的要摩西还是去这个说话，让摩西没有推迟跟推诿的那一种可能，上帝没有这个放过。在7章一开始他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是替你说话，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但是七章十三节我们看见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而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事情一直不断的经过许多的这个交涉过程，神的话摩西传，神的行动随着神的话来印证，总算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不久之后，是摩西借着下来即刻就面对到百姓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摩西的话还是不是相信，还是不能信靠。就是在这十六这个十七章，在旷野不按照摩西的这个吩咐处理每一天所应该拿的这个粮食，跟已经面对当这个没有水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情形当如何。在这边你看到，在这两章里面你看到摩西的话一点威信都没有，不被相信，不被承认，不被听从。但是神没有放弃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接着下来你一直往下看，摩西一直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当中传上帝的话，透过他传上帝的话让以色列百姓经历上帝要他们经验到的，同时也要上帝塑造以色列百姓应当做什么。那么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们愿意遵从，他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做的时候，那出现的那个局面是很不一样，而且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也没有呢发生过的。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到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注意这一点。我们都是常常用过去来去衡量将来，或者是以我们自己过去所熟悉的去看上帝是不是在我身上做所谓有帮助我的事情。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那个话的主动性跟那种创造性是要百姓去听从去配合，这跟我们今天很流行的一种心态，神的话对我有没有用，甚至在讲道学里面我们是不是在讲对信徒有用的道。什么叫有用？这里边有很大的一种空间，有很大的那一个所谓我们人的这个私欲跟那个我们人的意志导向所决定的所谓对我有用。但是当你注意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摩西传达的是神要在百姓身上创建跟创立的，带来一种新的一种现象，一种的情况的一种的话。而这种新是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觉得有用跟要的。我希望我们很认真对待这样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到头来是我们是神决定神应该讲什么对我有用的话，或者神的什么有用的话对我才有用，然后我才去听，我才呢去注意这样的一件事。当我感觉到没有用，什么叫有用？我们今天处在这一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每天我们被影响了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的心态跟心理，就是对我有用。对我有用没有错的，这个不是对跟错的问题。但是来到神的事情的时候，神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意要在我们身上开创，超越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处境里面的那一种我们觉得重要觉得有用觉得有意义的事，是这样的一个层面，让以色列百姓一直觉得摩西的 的话没什么用，除非你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吃得饱，除非你的话是让我们安心，除非你的话让我们生活很安定。其实这些神都已经在提供，神都把这个已经先照顾在内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日用的饮食你已经赐给我们的，但是他们却还是以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以为神不在这些事情上会看顾他们，而忘了神要跟他们建立一个更健康更正常的关系，同时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在生命的当中，在生活的里面呢，产生了那一种呢更健康更美好的一种的人际关系，跟同时从人际关系里面产生更好的一种的生命的体会，跟为别人来带来更丰富的一种的生命的素质，那种存活的那一种更美更好的一种的状况。这些百姓一直觉得离我们太远，最重要的是我们好像没得吃，我们好像水不够，但是神也没有不照顾，神也没有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怨言而发怒。请大家注意，不要把上帝想成一个脾气很坏的上帝。什么时候他真的有发怒，什么时候他真的没有，什么时候他根本都不计较那件事情，就说是你错。亚伯拉罕因着腓力士闹饥荒就下埃及去，上帝没有跟他计较这件事情，这不是他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们把我们太多的这一个印象解读放在上帝的身上，正如星期三我说，那一个跟随耶稣到一半的突然间害怕丢了衣服就走，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比拉多钉死耶稣，包括犹大卖耶稣，耶稣都没有对他们批评，也没有责备。所以重点不在这里，是不是我做错了，重点是神怎么样处理我，神怎么样处理这一些平平不能够不相信他的话，不听他的话，不按他的话来听话的。他没有停止的要摩西一直不断的传话，而让我们来替摩西来想想。我想如果我是我们，我们就辞职不干了。一个被委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却一直频频不断的要被拒绝被怀疑，然后你又没有办法，你又不能够发作，你又不能够做什么。摩西那一次一发作敲了两下，上帝说你不用进应许地了，你看就好。当然摩西对这件事情也很释然，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替他感到伤感，摩西都没有觉得伤感，摩西也觉得好吧，所以不用再问为什么敲了两下上帝这么严重处罚他，不用问这个为什么的，因为摩西根本也不觉得伤感，是什么就好。摩西没有因为这样伤感，圣经已经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什么，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同时我们一直看到这些什么，我们一直看到说摩西起初的时候推三推四，但是他担起了之后，我们看见他一直走下去，而神也多次的印证，神告诉他说我也会在百姓跟法老的面前来确定你真的是我的话的代言人，正如上帝也确定主耶稣真的是上帝的代言人，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耶稣过去所说所做的就是一场的这个 死无对证，可能对可能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可能会出现。复活不是在证明耶稣是神，按照犹太旧约信仰的那一个神学，是指耶和华确定主耶稣真的是他的代言人，他的仆人，他表达了上帝要表达的。你可以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九到十二章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解读。神自己本身一直在证明他自己，向百姓证明，向人还没有停止的。而我们这边也看到摩西的谦卑，也看到摩西作为这样一个所谓服侍，什么叫做领袖，他领什么，他袖什么，乃是做一个呢忠于传上帝的话的人。忠于，他不像当年那一条有特别能力的他还会说话的那条蛇，去在神的话里面加油添酱，然后故意扭曲、摇动、影响这个女人。摩西忠心的把话传给百姓，也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听清楚。但是你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这样的整个过程不是顺利的，也不是常常有果效的，偶尔有偶尔的果效，但是没有一次，就一次过以后，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个问题，他永远一直跟着问题走。但是神也一直针对着问题再赐下他的话，再用话来带领百姓跟摩西克服这个问题。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什么，难道不是今天我们在世度日子的真正的情况吗？神今天已经赐下他的话，神也在教会当中赐下传他的话，神也在学术界赐下研究他的话的学者，神也赐下读他话的人。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有丰富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今天看到神没有停止做这样的事情。希伯来书说他在列祖古时候借着列祖多次多方，现在在末世他的这个话还成了肉身把它表达。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化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也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也是父的荣光。神没有停止在我们当中，也没有停止用他自己的话在引导跟建立我们的这个生命。这样的事情保罗感受的最深切，也保罗一生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看新约使徒行传，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近三年的一个服侍，得到那里的弟兄姐妹的那种爱戴，但是后来神要他离开，继续他的这个侍奉到另外一个情况，尤其是要受苦。那么他就在那一次的告别的里面反映了他过去在以弗所教会到底是做了什么。这一段话真的让我们很认真的来看，到底今天教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我们是信主的群体，什么是服事，到底那个最关键最重要不可少的是什么。二十章二十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然后最后他说， 他把他们交给谁呢？保罗把以弗所教会信徒的前途、生命、寄望跟寄托在哪里呢？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这个基业。同样的，在他生命快要结束，勉励年轻一辈的同工。你说保罗这一生人整个服侍主的经验里面要传授下去的是什么？他对提摩太讲些什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13节，你要以宣读、劝导、教导为念，自等到我来。16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是上帝的话，是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生命的粮，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再看看提摩太后书1章13节，你从我所听的那一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道，神的话要好好的守着。不但如此，第2章第15节，你当卸力在神面前蒙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什么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里正义分解也是透过研读、祷告、学习才能够掌握的，不是一个上帝今天感动我说所以我就说。保罗讲的不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在哥林多那一个闹这个恩赐的，他也说你们当求最大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先知性的讲道，就是按照神的话清清楚楚能够明白的，来使到教会真正被上帝来带领。当我们回想这一些，摩西这一生从80岁到120岁之后，他主要的这个角色，以至于在生命记第18章，神透过他也讲了一个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应许，请大家翻生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现在就业学者呢都承认这一句话的完满的应验就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找到，而路加就给我们看见他真是上帝的先知代言人，是传他上帝话语的，更是上活上帝 话语，也坚持上帝的话语到最后，甚至连死他都不违背的。摩西虽然在他一生服侍神的话的这样的事情上有成就，也挫败连连，有得着，也有许多的这个伤心，甚至呢那一种呢不可磨灭的那种印象，像金牛犊这样的事件， 这些就是他的一生服侍主的话走过的。这里没有所谓成功失败的这样一个衡量，而是神要他做的他做了。但你从犹太人的后来的历史来看，摩西已经成了犹太人信仰当中至高的权威。如果不是摩西这样一生在这样的神的话的事情这样子的服侍，后来的犹太人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恩惠。甚至今天我们作为这个信耶稣的，也何尝不是一样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宝贝的这样一个神的话。而在看见主耶稣把摩西五经里面的上帝的话的整个心愿透过他整个生命完全给他实践出来，而如今耶稣说这个要在我们身上来重复，这个不是对我有用没有用的问题，这是在我们看到说在上帝创造的那一个心愿里面，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建设所期待所期盼，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贵代表他，甚至像他的形象样式在地上一种尊贵的生命，一种尊贵的生活，何等美何等善，像我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由一个摩西，不是由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不是谈领袖的问题，这是谈仆人仆事的问题。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分享了主耶稣的这个仆人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好好我们跟上帝说话，也读上帝的话，让上帝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去向别人传达上帝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一定就是呢成果累累的，今天我们用那一种成就来激动来推动大家一起去发动作那件事情，我对这一种做法很有意见。这个你在商业上在你的企业里面无可厚非，但是在教会不是只有成功跟成就的那一面才是呢上帝的旨意，而挫败困难就好像不应该在里面。没有，上帝甚至自己在他自己的事情里面也承担也包容这一切事情，所以让我们也不要气馁，也不要让那一些没有正面果效或者是没有作用还没有产生一种大量的作用的事情我们放弃。到头来是什么应该坚持的？正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小看你年轻，我36岁那一年我在禧年堂安立做牧师，竟然成了主理牧师。这个 baby face 的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管这些事。提摩太前后书是我每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读啊，又在读又在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但是也不需要争做出位，争做去表现，争做上台，争做去表示我行的，不用。在清洁信心爱心跟特别在神的话上，特别叫人看见你的长进。因为到头来保罗都说不是我很会带领你们，是上帝的话在建立你们。而离开以弗说不是我们看下来有什么好的更好的领袖，而是呢我把你们交给神跟神的道。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中心做上帝的仆人，去让上帝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要完成的心愿可以完成，而他肯定借着他的道，透过 他的灵。同样的，你今天像摩西一样跟上帝40昼夜讲话，如果来洗莲堂看你发光，我们为你感谢上帝。但是请你不要追求这个灵修到我发光，这个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好好的听上帝的话，跟上帝讲话，也能够传上帝的话，也帮助你旁边的人，任何一个人愿意去听上帝的话，去跟上帝讲话，也更愿意遵从上帝的话，上帝的同在就成为一个事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断以你自己的话支撑我们的生命，开创我们的生命，开拓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灵，是我们生命的两脚前的灯。你自己的话更成为了肉身，真正的生命，给我们展示那实实在在何为生命，何为你的话。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斋节的期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从死到活，并且是那荣耀的活，你一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把我们的顾虑，把我们的担心，把我们的忧心，当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亲人软弱的身体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话透过你的灵使他们心里刚强起来，更使他们的肉身得医治。愿你的话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成就这极大无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